基哈西这个人，基哈西这个人，有关基哈西的介绍，我记得以前曾经对这个人物做一个专题的研究跟分享。那我今天不打算再从头到尾将它做一个全部的介绍。我们既然这一年下午的探讨是人物的前车之鉴，圣经当中有些人有些事物产生一些失败，我们把它集中起来做一个分类，大主题叫做前车之鉴。所以我今天想从基哈西的身上来探讨这个方向。那可能基哈西的故事我们也应该算很熟，因为他是跟随他的老师以利沙，很出名的先知，他跟他学习侍奉，准备继承做先知，所以我们我想再重新来探讨，跟大家介绍看一下列王记下第四章。列王记下第四章，列王记下第四章，旧约462页，462页，27节，四章的27节，妇人上了山，到神人那里，就抱住神人的脚，基哈西前来，要推开他。神人说：“由他吧，因为他心里愁苦。耶和华向我隐瞒，没有指示我。”妇人说：“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我岂没有说过，不要欺哄我吗？”以利沙吩咐基哈西说：“你束上腰，所拿我的杖前去。若遇见人，不要向他问安；人若向你问安，也不要回答，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脸上。”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在这里讲第四章介绍，有一位苏念的妇人。第四章开始，第二段那里介绍有一个苏念，因为住在苏念，没有讲他的名字，我们为了分别起见，我们把他冠上地点，所以称为苏念的妇人。那这个妇人非常爱神，那爱屋及乌啊，所以他也关心先知的生活起居。那因为以利沙常常从他住的地方经过，所以后来妇人就跟他的丈夫商量，他说：“我看出常常到我们这里来的那个先知，他是一个神人，我们应该为他做一点事情。”所以他就在家里，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富人家，所以他说我们在家里替他弄一个小阁楼，所以有一个房间，如果先知来了可以在那边休息。他里面有准备的床铺，因为来了可以睡觉休息，桌子椅子灯台，他就准备这些需要用的东西。那先知后来每次从那里经过就不客气，就到那边让他接待。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这位苏念妇人是一个很敬畏神也懂得爱人的一个妇道人家。可是先知啊，他每次觉得说接受这位妇人的接待，他觉得说有点过意不去，所以他希望做一点回馈，看需要什么帮助，起码他是先知，他就问这位妇人：“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想不到这位妇人很知足了，我们说知足常乐，他很满足他现状。他说：“没有，我没有什么特别要求，平安无事，我没有什么特别要求。”所以以利沙，他觉得很困扰，到底要怎么样来报答这位妇人？结果他的仆人就是基哈西，基哈西在旁边跟他介绍，他说：“这位妇人啊，她没有小孩，有丈夫，可是丈夫年纪大。”年老了，没有小孩，家里富有可是没有小孩，好像美中不足。所以以利沙就好像跟他祝福，隔年他会生一个孩子，当然是受宠若惊啊，这位妇人受宠若惊啊，丈夫已经老了，怎么可能再得到孩子呢？真的隔年得到孩子了。所以他当时 高兴的不敢相信啊，所以他告诉先知啊，啊，你不要欺哄我了，不要跟我开玩笑了。哎，先知是跟他祝福，真的隔年得到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慢慢养，大到一个程度，有一天忽然生病，不晓得什么病，没有介绍，后来突然死掉。那这位妇人哦，他很伤心，哦，就把这位妇人这个孩子就拿到先知在睡觉那个房间，放在床铺上，哦，后来他就赶快去找这位先知，因为先知当时不在他家里，在加密山，书念到加密山大概15英里左右了，一段距离，可能要好几个小时，他就赶快叫仆人准备驴子，赶快骑驴，赶快一路赶去加密山，哦，大概是这个 过程。那我要先讲啊，基哈西这个人的优点，他有他的优点啊。他当时是跟在以利沙身边学习，等于是他的学生，甚至是称为仆人，以利沙的仆人。哦，那以利沙当然有不少的学生啊，可是在那么多学生里面，唯独有提到基哈西的名字，而且这样看起来以利沙很重视这位学生，因为他算起来蛮优秀的。所以我们稍微看一下，当时基哈西的角色，他已经是以利沙的仆人。以利沙以前刚开始学习做先知的时候，他的老师是以利亚，当代最出名有能力的先知以利亚先知。哦，那以利沙被神拣选，以利亚把他带出来，所以以利亚自己带了以利沙，然后这两个一前一后都很出名的先知。那现在基哈西如果以先知的这样辈分来讲，等于是第三个，应该叫第三代。以利亚如果算第一代，当时的历史这一个阶段，以利亚算第一代，第二代以利沙，再来应该是基哈西，可是没有。为什么没有？我想这是下午要跟大家探讨的一个主题。那其实他很优秀，头脑好得很。所以我刚前面介绍，从第四章那里哈，以利沙先知不晓得用什么来报答这位妇人的时候，基哈西能够提出一个意见了。他没有小孩呢，表示说他对这个周遭的环境，包括妇人的状况，他都很清楚。他能够提供一个意见，他没小孩，哦，所以推荐没有小孩。后来先知就是跟他祝福，他得到孩子，所以他的脑筋算不错，反应应该很快，然后对周遭很多事情也应该很敏感，这是他一个优势。有些人很迟钝，发生什么事情都搞不清楚，那他很清楚，妇人丈夫老的，他没有孩子，虽然很有钱，可是美中不足啊。我们就看到，哎，这位基哈西头脑很好，反应也很快，反应很快。他的故事我今天要集中在第四章跟第五章。第五章是乃曼元帅的故事，乃曼元帅的故事，以利沙把乃曼的大麻风医好以后，乃曼想用金钱礼物来做一个感恩，以利沙先知拒绝，他要让对方知道，因为乃曼是亚兰国的元帅，等于是外族人。以利沙有一个很神圣的使命，他要让外族人也知道，耶和华以色列神是普天下的神，恩典是不是用物质来换取的？只要你虚心谦卑，你可以得到这种恩典，白白领受的，不是靠礼物。所以即使后来乃曼感恩要回馈礼物，以利沙都不接受，可是基哈西后来跑去跟他要东西，所以这有一个落差。当基哈西跑去跟乃曼要东西的时候，我们从后面来先看，这里我本来想弄 下个阶段再跟大家谈。我们可以先看第五章，列王记下五章二十节，五章二十节，我们在这一小段哦，这是他的故事一个最高潮，也是他的坏透了的顶点，一个人糟糕哦，表现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说这个人坏透了，多坏，但是哈，其他是有很聪明的，用错地方。有时候我们说这个人很聪明，可是用错地方，他就是用错地方。五章二十节，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接受他带来的礼物，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些。”于是基哈西追赶乃曼，乃曼看见有人追赶，就急忙下车迎着他说：“都平安吗？”说：“都平安。我主人打发我来说，刚才有两个少年人是先知门徒，从以法莲山地来见我，请你赐他们一他连德银子两套衣裳。”乃曼说：“请受二他连德。”再三的请受，便将二他连德银子装在两个口袋里，又将两套衣裳交给两个仆人，他们就在基哈西面前前头抬着走了。到了山冈，基哈西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放在屋里，打发他们回去。好，这一段哈，可以看到基哈西的头脑反应很快。我们先讲他的优点，等一下再看他的缺点。这样两个配合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可怕。一个人有这种优势，可是他用错地方，变得很可怕。他看到乃曼元帅带着感恩，在上面那一段第十五节开始那一段我就不讲了，这一段大家很熟。他看到乃曼带着礼物要来回馈，要感谢先知帮助他，先知拒绝他，一直请求啊，请你接受礼物，先知一直拒绝。所以乃曼当然不敢勉强啊，他就准备回去了。那在这个时候二十节啊，就讲到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就是基哈西，他心里这样想，刚刚的事情他都看在眼中啊，老师怎么拒绝乃曼不要礼物他都看在眼里，或许啦，这是我们额外猜测，或许他心里低估老师那么笨，也不是我们跟他要的，人家自己来的，而且要感恩，有什么不会接受，或许他会这样想。所以他不以为，对老师的回应他不以为然，他心里现在这里盘算，我的老师不接受礼物，我一定要跟他要一些啦。你看他这里，他知道老师的立场啊，他看在眼里，老师不接受，那我呢？我一定要想办法把他那里拿一些。即使乃曼已经要回头走了，他去从面去赶他呢，追赶他。那我们看再来二十节这里哈，他是先心里盘算啊，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些。”他也知道他这个举动跟老师的方式不一样，跟老师的意思不一样，那他这里我们先看他，我指着神的名起誓，下面呢他开始谎话出来，开始讲谎话了，为了达到目的，欺骗他，甚至好像用神背书呢，指着神的名起誓。我们要回归他的角色是神的仆人，先知是神的仆人，那他是神仆人的仆人，也准备继承先知的，那先知是服侍神的，他今天指着神的名起誓要去说谎，这个很微妙，对不对？好，那他二十一节 于是基阿西追赶乃曼，乃曼看见有人追赶，就急忙下车迎着他说：都平安吗？说都平安。乃曼本来要已经要回去了，看到有人追赶，他赶快下车，很有礼貌，然后他问候说：都平安吗？二十二节说都平安，但总是有一个说辞啊。哦，乃曼是自己那个感恩，但问题是基亚西要去追赶他。乃曼是亚兰国元帅，很聪明的，那么聪明，你怎么跟他要礼物？刚刚以利沙还拒绝，再三请求接受礼物，老师都不肯接受。所以我现在如果很贸然的跟他说老师要，如果说我要，没面子了，对不对？说老师要，出尔反尔，乃曼一定会怀疑的了。所以他要编一套说辞，他就说，意思说我的老师派我来。那怎么理由呢？他说刚好老师有另外的学生从外地来的，在乃曼你跟老师送你那个礼物之前没有发生，你离开了，两个另外的门徒来了。所以看二十二节下半节说，我主人打发我来说，刚才有两个少年人是先知门徒，从以法莲山地来见我。所以他讲刚刚发生的，老师另外两个少年门徒刚刚来，那他们缺少东西，缺少盘缠了，所以请你赐给他们一他连得银子，两套衣裳，好像不多，一他连得银子，两套衣裳。乃曼本来就很感恩的，二十三节，乃曼说请受二他连得，再三的请受，便将二他连得银子装在两个口袋，又将两套衣裳交给两个仆人，他们就在基亚西面前抬着走。两套衣裳比较简单，他现在讲乃曼本来就是很感恩，所以他也不怀疑这套说辞，有道理啊，对不对？刚来了两个门徒有需要，所以以利沙派他来跟我要求，他本来就不计较，本来就很感谢的，他而且甚至说一他连的怎么够，两他连的拜托请接受两他连的，人家是感恩的心。我们对这种单位没什么概念，一他连得超九十斤呢，九十斤，如果以公斤来算，对半，一他连得超多四十五公斤，银子四十五公斤，乃曼给他九十公斤的银子，难怪要两个人抬，算起来，如果换算我们今天了解的单位，价值也不少啊，价值不少。等于是二他连得银子两套衣裳，要派仆人帮忙抬，所以他们就在基亚西前面抬抬，要抬到哪里？你不能让老师看见啊，对不对？所以他很聪明，他整个来龙去脉都算得很精准呢，连那个说谎的内容也要博得乃曼相信，所以你看他有一套谎言要很精密。然后抬着回去，还没到山冈，二十四节到山冈，好的，到这里再下去就穿帮了，不行了，到这里基亚西从他们手中自己接过来，先放在房子里头，神不知鬼不觉，老师应该都不知道，我这么聪明安排的这么精细，这是他私底下跑去做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一小段，从他去跟乃曼要东西的说话的内容，还有那个盘算的时间，还有结果的方式，他都算在里面。这个人聪不聪明？太聪明了，真的很聪明。缺点是这里是谎话，然后是盘算，满足他自己的欲望，指着神的名起誓，用错地方，很神圣的好像誓言，指着神的名起誓，他用错地方，他要说谎，他要图谋， 不义之财，不是他的。如果连老师都不肯接受，老师是可以接受，他不接受，他要为让对方乃曼知道，神的恩典是白白赐给对方。神的恩典，如果说以乃曼来讲，大麻风呢？大麻风是遭人厌弃一辈子，你怎么医治治不好，会影响他一辈子的前途，也不能说用多少金钱物质来换取的啦。好像我们今天讲平安，平安难道一定可以用钱 买到吗？不见得。所以很多恩典不能光是靠金钱去数算。我们每天的平安也一样，你今天出入很平安，是你很会防患吗？很难讲，对不对？我早上出来看新闻，讲美国大暴风雪，连撞高速公路连撞50辆车，路很滑，你怎么去防患呢？很难预防的。所以瞬间刹那间 的一些意外都不是我们能够掌控。所以你每天出入平安真的是莫大的恩典，可是因为我们来得太正常，我们一定要非得大车祸大难不死才感受到，其实我们要敏感一点。那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乃曼非常聪明，那个对不起，基亚西很聪明。你看他对苏涅户人的需求，他已经讲我没有什么需要，他连他心里的好像一种美中不足的感觉，没有孩子他都知道。所以这个人世上聪明哦，太厉害。然后他所跟随的老师，以利亚的时代过去了，以利亚是当时最有能力的先知，过去了。接着以利沙是他的老师，第二代。以利沙的工作风格很平易近人。如果我们把以利亚跟以利沙做比较，以利亚很严厉，但是行的神迹都轰轰烈烈，很大，这样子，好像大改革啦、啊、大火焚烧啊，这种毁灭型的、震撼式的。但是以利沙很平易近人，他大概工作50-60年，很长，然后他的对象很深入一般民间，所以他懂得民间疾苦。他很多神迹都是看老百姓的需要，包括大家饥荒肚子饿，他还把人家送给他的东西分享给很多人分享行神迹。所以他的模式是服侍众人，很贴近一般老百姓。那照理来讲，基亚西跟以利沙学习的时候，应该我觉得啦，通常啊，什么样的老师会带领出什么样的学生呢、啊？通常、啊、不绝对了、像以利沙跟以利亚都不大一样，对不对、所以不是绝对的。但是通常什么样的老师会带出什么样的学生？如果以利沙的风格是平易近人、普及化的、知道民间疾苦的，那基亚西、没有体会出来。我们看一下那个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三章，对不起，三章，列王记下三章11节，三章十一节，这里有一个小备注，三章十一节，耶稣华说：“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以色列王的一个臣子回答说：“这里有撒法的儿子以利沙，就是从前服侍以利亚的。”好，我们看下面那个备注小字，原文做倒水在以利亚手上。这里讲以利沙，他当时以前他跟随以利亚做门徒的时候，虽然是学习做先知，可是他的身份是门徒嘛，好像我们今天讲的学生。学生，我们说有事弟子服其劳，对不对？他要一个弟子的立场侍奉老师啊，所以他在这里 倒水在老师手上，一种服侍啦，生活训练。你要服侍神，你先侍奉你的老师，从比较生活化、卑微的仆人的工作。既然你是神的仆人，你要先学会做人的仆人，倒水在手上，可能让他洗手啦。哦、可能洗手，可能用个 大水壶倒水洗手洗手这样子、哦、但是那是一种服侍啦，算卑微的工作。以利沙的家庭环境非常好非常好，尊贵大富有人家。当他被找到的时候，他在 耕田呢，前面24条牛，非常富有的家庭。所以照理说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养尊处优，可是当他开始学习做门徒，他是从基本入门。怎么样做仆人？卑微的倒水侍奉。所以他是这样一路过来，那还是次要，基本的操练。然后对先知呢一路跟随。所以第二章、哦、他是以利亚升天之前描述一段通通走路，一站又一站，一站又一站，都是考验的，看他们能一路跟随到底。那种锲而不舍的跟随的心、啊、那是重点、哦、跟随的心，然后生活的操练从最底层慢慢磨练出来。所以他后来成为先知了，老师升天了，他成为先知，难怪他很多工作都可以很平凡，接近一般生活疾苦的老百姓，那跟他的训练跟他的概念有关系。好，那我们现在要从老师的模式来看基哈西。他跟随老师做门徒，他有没有老师这种很平易近人、体会民间疾苦的那种感受？应该没有。你很难去体会民间疾苦，人家的痛苦你都感受不出来，你怎么侍奉神？周遭的人你都不能去体谅，你怎么去体会神的心意呢？所以我们刚会看那个第四章、哦、我现在要回到第一段。我刚刚讲到乃曼是那一段给大家看，这个人太聪明，反应很快，思想很快，想得很远，动作也很快。你看他去追赶乃曼，动作有没有很快？有啊，想了就马上去呢。思想快，动作快，反应很灵敏。最后他最后的结论是赶上乃曼，有一个很趣的形容、啊、他追上了乃曼，也追到了乃曼的大麻风，对不对？很有趣、啊、后来他就染大麻风，理论上应该就一辈子没有好，应该是这样。第八章他后来又在以色列王前面做见证，有人认为那是事情在前面的，是记录放在后面。所以照理来讲，他这样是神的惩罚、哦、应该就一辈子大麻风。所以有人这样形容他，我觉得很精彩的。他追赶了乃曼，追到了钱财，但是也相对的追到了大麻风、哦、得不偿失了、哦、那我要讲为什么他的结果他没有升格，好像升格继承先知啊，没有，他就停在那个先知的门徒、先知的仆人，到最后又离开，长大麻风，也不能侍奉神，也不能侍奉人。为什么结局这么凄惨？所以我们要回到第四章那里来看。第四章我们刚刚读过的那个苏念妇人的孩子死掉，来得很突然、哦、已经大到一个程度，有一天突然死掉。那苏念妇人当然很伤心啊，那丈夫已经年老，所以这件事情她没有告诉丈夫，她就把这个死掉的孩子放在先知那个睡觉那个床铺上，她自己赶快叫仆人、哦、带他赶到那个加密山、哦、加密山哦、他二十四节讲他准备离子，对仆人说赶快快点赶着走，你不要停，一直赶赶赶，所以真的赶跑到神人的地方、哦、那二十七节、啊、 二十七节有讲，妇人上了山到神的那里，还来不及详细说明，来不及详细说明啊，他就抱住以利沙先知，就是神人，抱住他的脚。那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重点就是，基亚西这时候前来要推开他，男女授受不亲，你太放肆了。他是没有讲话，圣经记录是说，看他来抱住神人的脚，他一来就把他推开这样子。我们先看神人怎么反应。神人说：“由他吧，啊，由他吧，因为他心里愁苦，他心里愁苦，说耶和华向我隐瞒，没有指示我。”所以先知也有不知道的事，你不要认为什么都知道，好像传道也有很多不知道的，啊。以利沙说：“神向我隐瞒，没有事先透露这件事情，所以我不知道。”但是他心里愁苦。你看，同样一件事情，妇人一见面抱着他的脚，基亚西是旁观者，一来就把他推开，推开就是不是很客气了，哦，像什么体统这样子，男女授受不亲，哎，神人呢，你那么放肆，一来就抱住脚，他把他推开，但是先知讲由他吧，光是这个部分，先知说他心里愁苦。他对妇人的感受，虽然他不知道发生什么原因，他光是他这个动作，他说啊，他心里愁苦。基亚西有没有感受到？没有。先知感受到，神向我隐瞒，所以我不知道发生原因。妇人这时候才讲，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欺哄我吗？当时你祝福我要有儿子，不是跟你说过吗？不要欺哄我，不要跟我开玩笑。哦，我也没有向你要求过。那今天孩子死掉了，很让人很伤心。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所以这样看起来哈，基亚西他的信仰层次会定格，我说定格了，就留在某个层次。有时候我们讲信仰要有内涵，对不对？一定要有内涵。可是内涵是内在的，一定要外在的行为表现，所以通常我们会从外在跟内在要有内涵。好像读书人也一样啊，你读书有时候我们早上讲空屋，有时候我们过去有时候骂你这个人草包，有没有？肚子没有东西，草包，空空如也。哦，信仰也一样啊，你里面要有实在东西，要有道理，你内在有道理的融化吸收，你外在会呈现，你的言语、你的行为、你的谈吐、你的做人都会呈现出来。所以通常正常是由内而外，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内在，你只维持一个外在，我们信仰通常譬如说我们聚会有外在的形式没有错，但是我们一定有内在的一些素质，譬如说我们弟兄姐妹很虔诚的心，拜神的心，爱神的心，这种内在的东西在这个地方凝聚，然后透过这个外在的形式慢慢呈现出来。那你如果觉得没有内在东西，你只强调一个外在，里面很空洞，维持不久。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基亚西他外在很强，动不动就是男女授受不亲，你怎么可以随便一个呼到人家来就抱住神人的脚？所以他很执着，就把他推开，维持一个形式，好像神圣不可侵犯。问题他失落一点东西，对人的感受呢？没有。所以难怪他的老师说：“由他吧。”他心里哈愁苦。今天你说侍奉神，你要懂得神的心态。那因为神是无所不在呀，那一定牵涉到属神的人，所以你要去爱神，也要爱人，在周遭的人你都没办法去体会他们需求跟帮助他们，你怎么去服侍那个好像很遥远遥不可及的神呢？会矛盾的。 所以不是说有外在就绝对不是，任何信仰它一定有一个外在的呈现或者仪式，但是一定有它的内涵做支柱。那在这里我们看，我再用另外一个例子给大家参考，很像我在思考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圣经一个人物很出名的，可是那个人物没恶露，很难得到我们的称赞。撒母耳先知的老师以利，有没有印象？以利啊，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在列王记前面，记上第一章，旧约335页，一章九节，这一段我记得以前谈过，我把它引用到这里来做一个例证。撒母耳记上1:9，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的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耶和华，你若垂顾悖逆的苦情，眷恋不忘悖逆，是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12，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唇，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我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以下省略，这里谈到撒母耳先生的母亲叫哈拿，哈拿有不错的家庭，有很爱她的丈夫，家庭环境也不错，但是就是没办法生育，所以她很愁苦啊。那所以她到圣殿去祷告，那因为心里太愁苦了，他没有出声，但是他有祷告的内容，但是他这里说心中默祷，只动嘴唇没有出声。碰到老祭司以利，以利很忠于职守，他活到98岁，很长寿。我记得上次跟大家分享，他死之前他也坐在他的位置上，圣殿的位置上，他是哇数十年如一日，不简单啊。问题是没发生很好的作用啊。在这里1:9也是讲他坐在自己的位上，表面如果从表面看，他一直在照顾神的殿，一直坐在他的工作岗位上，问题是很形式化的。在这里出现，一直到他死掉之前都讲这一句话，他在神的殿坐在自己的位上。所以这个人表面看，如果要称赞他数十年如一日，很忠于职守，可是我的感觉，我不是说他一无是处，他也有他的优点。在他那个时代是以色列人信仰黑暗的时代，算起来他勉强维持那种祭司体系没有断层，至少他有一点点作用。我不是说他一点作用都没有，问题是他应该可以更积极，可是他就是这样子，他的层次就是留在这里，固定的位置侍奉神，问题是心思不够细腻，没有弹性。哈拿心里愁苦，在他前面，他这里在他前面看他祷告，老眼昏花。我觉得不光是眼睛昏花，是这个人已经昏庸了，灵里的感受很迟钝了。哈拿心里愁苦的要命，他以为他喝醉酒，还责备他：你不应该喝酒。像不像那个基亚西把那个妇人推开？像。不同的故事情节，同样的原则，外表很道貌岸然， 守礼节，守规矩，不可以放肆。对，所以他讲的当然没有错啊，不应该醉酒啊。问题是，对方是醉酒吗？哈拉讲，我心里愁苦。GRC 体会不出苏念护人心里愁苦，可是他的老师能够体会出来，他心里愁苦。同样侍奉神，如果说老要迟钝一点啊，老师更敏感呢。伊丽莎比基亚西更敏感，看到他这样子，就知道他心里愁苦。所以我要从这里做一个比较，老师能够感受出来，基亚西体会不出。人间的疾苦跑到前面了，这个人很充满愁苦，他还好像视若无睹，没有感觉。那你怎么样去做限制？没办法。好，不能体会民间疾苦也罢了，他呈现是一个什么？把这个人推开，太放肆，他维持一个立场，很神圣不可侵犯的立场，仪式规矩停留在这里，但是少了那一份人性。这是第一个。那伊丽莎后来听说苏念护人的孩子出问题，他赶快告诉基哈西，你快点拿我的杖，他可能有一个拐杖，你快点拿我的杖。看回来列王记下，列王记下我们刚刚有读过的啦，我现在 再给大家这样有一个印象。记下二十九章四章二十九节，对不起，列王记下四章二十九节。以利沙吩咐基亚西说，你束上腰所拿我的杖前去，若遇见人不要向他问安，人若向你问安也不要回答，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脸上。他那个是在路上，那表示争取时间，不要在路上跟人家搭讪啊，怎么样问候啊，浪费时间，赶快这个时间要争取时间。所以叫他拿我的杖，怎么做？放在孩子脸上。先知有告诉基亚西怎么做，派他赶快去争取时间，然后拿我的杖，把这个杖放孩子的脸上。这个都细节都讲出来，那代表说以利沙他心里认为杖代表一种权柄，神跟我同在的权柄，代表神的能力，因为他本身行过很多神迹。他现在可能觉得说，那先派基亚西过去拿我的杖，就代表我去一样。所以他告诉他怎么做，把杖放在皇子脸上，基亚西就赶快拿去了，真的放在孩子脸上，哇，没有动静，不好了，没有效果。如果一开始就认为没有效果，我看老师不会这样指示的啦。所以他应该原本认为说有效才对，所以派学生先去，反而是那个妇人他坚持不行，以利沙先知你一定要亲自去。你看他很坚持，有人根据这一点认为说他对先知的认识很透彻，你一定要亲自去，不然我不离开。后来先知就真的去了，去了以后刚好碰到 GRC 将没有效，回头走跟他报告没有用呢。换这个老师去一看，孩子死掉，真的没有用呢，死掉，然后孩子放在他床上。 GRC 的反应是没有用，好了，回去报告没有用，没事啊，不晓得怎么办。老师去一看，孩子死掉，这是一个事实，他怎么处理？关上门认真祷告，有后面就讲他关上门，不让人干扰他，要很专注的，认真祷告，然后也不避嫌，这里 很有趣的啦，就讲三十二节啦，他就关上门，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他便祈祷耶和华。三十四节，上床伏在孩子身上，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既伏在孩子身上，孩子的身体就渐渐暖和温和了。然后他下来在屋里 来往走了一趟，又上去伏在孩子身上，孩子打了七个喷嚏就睁开眼睛。所以以利沙让孩子活过来也不轻松呢，对不对？先关上门，要很专注，不要人干扰，那个跟耶稣讲的祷告一样。你祷告的时候进入内室，关上门，要很专注，不要有分心，不要什么外面的干扰，然后祷告神。然后虽然是这样专注一次两次，很专注一段时间，比较难解释，就是他上去扶在孩子身上。我给他一个最简单的解释，要很专注了。有人认为用现在的什么医学原理来讲，眼对眼口对口，那个我不会，就是很专注这样子，心无旁骛这样子，一段时间，然后会累，再下来，再第二次，这样重复，代表说他这个祷告不轻松，要很专注，要付出努力跟代价。最后孩子打了七个喷嚏，我们过去在讲这个故事哦，就用七个喷嚏做题目了，有趣了。打了七个喷嚏活过来了，如果你连一个喷嚏都打不出来，你死定了。代表说以利沙的祷告不轻松，很认真很执着。那你说跟 GRC 比较呢，没效就没效了，他只是这样子啊。好，我要讲的这一部分啊，就是说当时以利沙叫他拿他的拐杖，拿他的杖，杖代表权柄。我在想啊，应该是一种神的灵的感动，因为以利沙本身也类似曾经有这种经验。当他的老师升天的时候，列王记下第二章，老师升天不是被那个旋风这样迎接到天上去吗？掉下一件东西，以利亚的外衣，以利亚的外衣。以利沙看见老师升天，外衣掉下来，他就捡起老师的外衣，他把自己的衣服撕破，代表说已经弃掉旧人，我继承老师的职分，继承了。当时他们要经过约旦河的时候，老师以利亚脱他的外衣，用外衣打水，打水，那个列王记下第二章，打水，水分开，他们走过来，水又复合了，已经过来这边了。后来老师升天了，他总要回去呀，没有船他怎么回去？他一样化葫芦，他要跟他老师一样，他已经接到老师的外衣，是不是真的继承？他也要试试看啊，他就用老师的外衣打水，以利亚的神在哪里？打水，水分开了，代表说他真的得到先知的职位，神同在。当然不一定都这样，所以现在这一次，因为以利沙有以利亚老师那个经验，他想或许这一次困难，我把我的杖托给学生，他几乎是他最顶尖的学生，什么都知道，所有学生那么多都不提名，就提他跟在身边的，很可能基亚西准备让他继承他的职分，很可能。所以连他代表他权柄的神同在的那个杖都给他，说你拿我的杖赶快去解救这个孩子，机会来了，拿到手了，老师的权柄，那个模式拿到手了。问题是你放在孩子脸上有给他机会啊，没有用，是这个权柄没有了，还是神不同在？很简单，到乃曼的故事整个凸显，哇，原来这个人内心充满了贪财、背叛，胡乱用神的名起誓，神都知道，为了让你得益处，背着老师，他知道老师不愿意拿乃曼的钱，他说我一定要违背老师的立场，然后不管老师的名声，不管神的名声，自己唯利是图。你说这种神的权柄会给他吗？就算他拿到那个杖，没有用，只是表面，只是表面。你说他没有工作的机会吗？有啊，给他试啊。没有用，代表说神不跟他同在，不一定要有杖， 你看基亚那个伊丽莎后来有用杖吗？有一次再次没有，一直试，既然没有用，好，我已经来了，我就认真祷告，神跟他同在。所以有时候我们开玩笑，私底下开玩笑，有人会偷我的奖章拿去别的地方讲，我还想啊，算了，没关系的，好道理大家分享。我在想什么样的人讲什么道理，你今天偷我的道理，可是你的人的本质跟我不一样，就算你那个道理很好没有错，问题是那个道理的内涵发挥不出来，所以我可以很放心，很放心，大家分享都没有关系。问题是我们本身这个人，所以 我觉得说基亚西可惜的地方在哪里，他有那么好的条件，很聪明，反应很快，有机会成为伊丽莎顶尖的学生，几乎可以继承先知的职分，可是最后变成大麻风，大麻风甚至要跟老百姓隔离的，会隔，要隔离，不管会传染，要隔离的， 连一般百姓的生活都不能在一起，你怎么侍奉神？好，我最后要读两节圣经，要结束了。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前书第六章第五节，提摩太前书六章五节，新约301页，六章五节，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真境，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然而敬虔加上自主的心，便是大力。这里告诉我们信徒啦，知足啊，敬虔加上知足啦。但是第五节讲，有些人哈，坏了心术，心坏掉了，失丧真理之人，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以敬虔，外表很敬虔，侍奉神很严谨，好像一直维持一个体系，拜神的体系很严谨。我们的信仰当然有一个很严谨的呈现，问题是你不可以只是外表，你要有内涵做支撑。那这里保罗讲的内涵失落了，坏了心术，你内心都败坏掉，失去真理，以人的需求来谋利，所以说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当然内在整个都，那在这里他有一个倾向，就是有一些人他特别是贪财力，贪财力，所以 GRC 也是贪财力那有关贪财的事情很多很多我想我就引这一节好了这一节犹大书十一节也是一样，很多人像那个巴兰一样，为利为利益不断向那个灭亡的错谬直奔。那在这里是说因为贪财坏了心术了失丧真理，违背真理了所以我觉得基亚西很可惜，这么聪明，反应这么快，然后他的角色已经做仆人又给他机会来救那个孩子，结果呢没办法。我觉得他一个最直接感受到他那种体会人愁苦的心态，没有，没有啊。他可能拿到那个老师给他的那个账，或许很高兴，机会来了就看我的，就放进去，没用。神的全能，神的同在，还是跟我们的表现有相当的关系。所以求神保守帮助我们，我想这一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下午我们的聚会就讲到这里了，再来唱诗395首。